弟兄姐妹平安。那这段时间我们在讲信心，信心是极为重要。我们说信心就像你的脚、你的腿，你没有信心，你不可能跟随基督。没有信心，你不可能有属天的爱；你没有信心，你也不可能有未来的盼望。我们讲到信心不是一种纯粹的感受，你感觉到什么东西。信是跟基督建立一个个人的信任的关系。那我们讲信也不但是仅仅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信，你举字的时候，你举手的时候你有信。信是一生的过程，我们从开始信一直到见主面那一天，我们还是信。信是我们每天的生活，信是我们生活的秘诀。所以但是在走这条属天道路的时候，走人生道路的时候，你不能单凭眼见，你要凭信心。我们讲了信在什么时候成长呢？信你把神的话，你信任他，你信任基督。信不是空洞的，信是有内容的，信的对象就是基督。那信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上帝的话语。所以信绝对不是空洞的，你信任神的话语，把神的话运用到你的生命当中，你就知道这个话是有果效的，是真实的，你可以经历到神在你身上的工作。那我们还讲了信有的时候要经过死荫的幽谷，那个时候生活中其实极大的一些试炼。那有的时候生活中必须要经过这些幽谷，好像你的信心变得坚强，然后你的信心真正成长起来。所以我们前面讲过四次我们关于信心的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。今天我最后一讲从下次我就不再讲这个主题信心胜过世界，就是你的信心必须要胜过世界。那今天的经文是这样的，弟兄姐妹看到这样的经文呢，这是一段经文。凡从神生的就逃避世界，是我们逃避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我有没有读错有没有读错信心绝对不是逃避世界，信心是胜过世界。我们一起读这个话好吗？来，信心不是逃避世界，信心乃是胜过世界。所以如果你信心要逃避世界，你大错特错了。所以今天我从讲道开始到讲道结束，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，信心不是逃避世界，信心是胜过世界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的真理，信心不是逃避世界，信心乃是胜过世界。我们再讲一遍，来，信心不是逃避世界，信心乃是胜过世界。那么下面还有一句话，我也请弟兄姐妹一起记得，你如不胜过世界被埋于世界，一起来，来，若不胜过世界就被埋在这个世界。如果你的信心不能得胜这个世界，如果你的信心被世界所胜，你最后埋在这个世界，世界不能给你意义，世界不能给你盼望，世界不能给你永恒的价值，你生于此死于此，什么也不能带走。所以这样说，信若不胜过世界就被埋在这个世界。我现在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？一起来，来，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吗？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的教导，你的信心一定要胜过世界，不然反正就被世界所胜。你不胜过世界，你会埋在这个世界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在众人当中，你呼召我们，拣选我们，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，沐浴在你的慈爱当中。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更深层的工作，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本质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信心。信心是抓住你，因为你先抓住了我们。信心让我们爱你，信任你，因为你先爱了我们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做这样的工作，你翻转我们的生命，你耕耘我们的内心的土地，好像变成好种，让信心的生命的种子在我们的里头不断的茁壮的成长。主，我们把下面的敬拜仰望在主的面前。主，你充满我们，洁净我们，开通我们的耳朵，苏醒我们的心，好像我们的敬拜能得蒙你的喜悦。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圣经里常常讲到一句话，世界，你信耶稣，你信了，你就不能爱这个世界。你看看他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 岂不至于世俗为友？这个世俗就是指世界，就是与神为敌。你是世界的朋友，你就是上帝的敌人。上帝和世界之间没有中庸地带，上帝和世界之间没有灰色地带。你要么爱上帝，你要么爱世界。你说我要既要爱世界也要爱上帝，没门，绝对不可能。所以在这儿告诉你很清楚，你爱世界，你是世界的朋友，那就是上帝的敌人。那你看看，这是雅各讲的，你看保罗怎么说的。保罗说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世界活了我就死了，我活了世界非死不可。就你跟世界之间没有共通的地方。那今天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信息在你的耳中，你可能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圣经讲的这么太全然的呢？啊，有世界就没有我，有我就没有世界。那如果有上帝在我的心中，世界就不在我的心中；世界在我的心中，上帝就不在我的里头；上帝在我的里头，世界就不应该占据我的心。你看，这是约翰讲的，这是老约翰讲的，前面是保罗说的，这是老约翰说的。老约翰怎么说？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如果你爱世界，爱上帝的心就不在你的里头；如果你爱上帝，世界就不在你的里头；如果你爱世界，世界就把你的心中的上帝给挤出去。挤出去，你的心中就没有上帝。这个圣经讲得非常清楚，约翰怎么说，保罗怎么说，雅各也这么说。世界跟上帝之间是一个仇敌的关系，有上帝就没有世界，有世界就没有上帝。我讲了这么多，你是不是很紧张？是不是很紧张？那是不是上帝让我们逃避这个世界呢？我刚才弟兄姐妹还记得吗？信心不是逃避这个世界，而让你胜过这个世界，你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，但是世界不能占据你的心。世界也进来了，世界也进到你的心中，上帝就被挤出去了。上帝占据你的心，世界就出去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文的里头，经文怎么说？凡从神生的，下面一句话是什么？就胜了世界。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，你看到没有？如果一个人他不能胜过世界，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说明有两个问题。如果你非常的爱这个世界，你爱得不得了，爱得死去活来，你非常爱这个世界，说明有一个问题，你不会爱太爱上帝的。你非常爱这个世界，你不大可能爱上帝的。如果你真的爱上帝，你不大可能爱这个世界的。如果世界进来了，上帝就出去了；上帝进来了，世界就出去了。那有人说，牧师不一定这样，我非常爱世界，我也非常爱上帝，那这是不可能的。那有人说，我没有办法不爱世界，有两个原因。一个原因是什么？你可能没有重生，没有从神生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啊，凡从神生的，凡从神生的，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。你看了，从神生的意思就是重生了，你重生了，你得救了，你又从上面来的生命，你从神来的生命，你一定会胜过世界。如果你只有地上来的生命，肉体的生命，你一定爱这个世界，你不能不爱这个世界，因为世界全是你的全部。所以你当你说你我不能不爱世界的时候，有两种可能。一种可能，你没有重生，你可能还没有重生，你的里头没有属天的生命，没有上帝的生命，只有属世界的生命，我后面会讲到。但是你一旦有重生了，你一定能胜过这个世界，不是逃避这个世界，而是胜过这个世界。那还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？你的信心处于一种非常软弱的状态，好像我有上帝，但是我不能跟他有亲密的关系。所以世界在我的里头变得非常非常的庞大，他占有了我的整个生命。但是我讲到这儿，那弟兄姐妹就问了，那到底什么是世界呢？世界，我在这儿讲过好多次，世界不是指高山，不是指江河，不是指花草，不是指树木，不是指空气，不是指蓝天。这个上帝所造的物质世界，上帝让我们爱它，因为是上帝所造都是好的。圣经讲了，你不要爱世界。这个世界是什么？这个世界是一种远离神、违背神、不要神、不侍奉神的一种价值系统。所以我第一个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，信心一定胜过你世俗的追求。这个世界给你提供很多追求的目标，让你为 世界活着，为自己活着。让我们举一个例子，你可能就知道，你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。信心看到是什么？这儿有一句话说，你们这小心的人呐、啊，不要用力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外邦人是什么？外邦人是指没有重生的人，还没有重生，还没有真正信耶稣，还没有真正得救的人，圣经称他为外邦人，就他还不是上帝的子民，他还没有完全认识上帝，还没有重生得救，他叫外邦人。什么叫世界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回去的时候，或者你现在想一想，你身边你的家人没有信主的家人，你的朋友没有信主的朋友，你的同事还没有信主的同事，你的邻居还没有信主的邻居，你观测他们，了解他们，看他们想的是什么，看他们追求的是什么，看他们思考的是什么，渴望的是什么，你就知道什么叫世界。你坐在一群非基督徒中间，你看他们谈论什么，你听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，你就知道什么叫世界。世界是什么呢？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基督讲得很，基督的讲道非常非常的简洁，非常的明了。他说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弟兄姐妹，你吃不吃啊？你喝不喝啊？你穿不穿呢、啊、你吃不吃？我从来没有见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不吃饭的，不喝水的，不穿衣服的，没有一个。你无论你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，你都要吃饭，你要喝水，你要穿衣，你要开车，你要住房，无论你信不信。但是为什么圣经上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无论是外邦人，无论是基督徒，你同样要吃，同样要喝，同样要穿，同样要住，同样要行。那为什么说外邦人所求的就是吃喝穿？什么东西让我们跟外邦人不一样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控制着许许多多的人，控制着许许多多你看不见的，但是在控制许多的人。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，我们在座的好多人那个时候都是风华正茂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当然也是啊，同样年轻。那个时候你非常向往有一套军装，对不对？如果穿上军装，那是你身份的象征，是你家世的象征，是你档次的象征，对不对？你希望有个军帽，有个军装。今天让你穿上军装，穿上军帽，你觉得有档次吗？有价值吗？跟那个时代你向往这个东西，人人向往这个东西。我讲中国大陆那时候，我不知道在台北流行什么，我不大清楚，在中国当中流行这个东西。今天呢，肯定有一种东西吸引你，就是没有这个东西我没有价值，没有这个东西我没有档次，没有这个东西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。那实际上用这个东西来抓住你，不是说你没有吃没有喝没有穿，吃喝穿住行是我们人生必须的东西，可是你要吃别人要吃的，喝要别人要喝的，穿要别人要穿的，住要别人要住的房子，开要开别人要开的车，实际上给你提供这么一个价值的一个阶梯让你去追求。世界是什么？推动这个无形的世界只有两样东西，只有两样东西。一个就是你所没有拥有的，推动整个世界的，无论是美国是中国，无论是欧洲还是非洲亚洲，推动这个世界的只有两样东西。一个就是你想要得到你没有得到的东西，所以实际上叫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。肉体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，我没有得到的，我想要得到它，为什么想要得到它？我拼命去追。你想要得到什么呢？世界告诉你，你想要得到什么？吃得更好一点，穿得更好一点，开的车更好一点，住的房子更好一点，变成了良子更好一点。那这是世界告诉你的。那推动世界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你得到了，你什么都得到了，什么都有了，美国梦也实现了，今生的骄傲就来了。什么叫今生的骄傲？我们中文翻译今生这个字，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养生的意思，可以翻成养生的。你知道那个小穷寡妇把钱捐给圣殿，主耶稣说他把养生的都有献上，那个养生的字就是这儿，这个今生是一个字 Bio 就是一个字，意思就是说 你一生所拥有的东西让你骄傲，没有得到的东西你想拥有它，拥有了之后你觉得骄傲。世界是什么？世界叫你追求的能满足你自己，一切是为你自己活着，一切是为了自己的荣耀，这叫世界。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告诉你，你为这个世界活着，为你自己活着，没有上帝。基督徒不是说不吃饭，基督徒不是说不喝水、不穿衣、不开车、不住房，完全不是。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里，大胆的吃饭，大胆的喝水，大胆的穿衣，大胆的开车，但是有一点你要警觉一点：你为什么吃饭？为什么喝水？为什么穿衣？为什么开车？你为什么开这样的车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世界告诉你，目的就是我自己，此外什么都没有，我就是我生活的目的。那这就是一种世俗的价值观，这个世界就要埋葬你，让你跟着他这个价值观跑。但是他基督徒该怎么做呢？你看他基督徒保罗这么说的，我们一起来读来：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你看目的完全不一样。我喝一杯水，我喝一杯水，这么小的事情，生活中最琐碎的事情，最小的事情，它有个目的。我为什么要吃？为什么要喝？我为荣耀神而吃，为荣耀神而喝。上帝是你的目标。当世界为你是这个目标的时候，你最终这个世界的目标，你是爱世界的。在小的事情当中，你为神的荣耀而活着，你的信心已经超越这个世界。世界用什么东西来捆绑人？就用他的价值观来捆绑我们。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你生活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，你要是为上帝的荣耀，你吃喝都是为上帝的荣耀，这么小的事情都是为上帝的荣耀。那我问多一点，你结婚为什么？我们中间还有年轻的弟兄姐妹有结婚，你结婚是为了什么？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你的心性变得越来越刚强，你知道我的结婚不单单是为我肉体的一种快乐，我为上帝的荣耀。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？不单单是你自己被人家承认，我是为上帝的荣耀来工作。我养孩子为了什么？为了我自己的荣耀。好多父母养孩子为了自己的荣耀， No， 你养孩子是为了上帝的荣耀。这个世界，什么叫世界的一价值系统？让你活着只是为自己的荣耀，为世界的荣耀，而不是为上帝的荣耀。所以在至小的事情，非常小的事情，或吃或喝，你都是为上帝的荣耀。你生活的目标是上帝，你走向上帝，上帝永远是我们生活的中心，这样你才能超越这个世界。那你说为上帝的荣耀活着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在世界上有使命，你的中心是上帝，你按照天国的价值观活着。我问大家，这两幅图你看看，这两幅照片上面的影子有什么区别？考一下大家啊，这两幅照片的人影有什么区别？有没有什么区别？有没有？这个影子 是什么影子啊？很好，是背着阳光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呢？迎着阳光。那这是个重大的区别。上帝就像太阳一样，上帝就是公义的日头，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，走向上帝的生活，是这样的一种生活。你的影子永远在你的身后，你走奔向上帝，奔跑上帝，走向上帝，你的影子就在你的后面。你爱这个世界，你就是背向上帝，背向上帝的影子就在你的前头。耶稣讲了一句话说，你们为什么为吃喝忧愁呢？大家记得吗？对不对？你为什么忧愁呢？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当一个外邦人心目中他没有上帝，他的生活目的就是自己，中心就是自己，追求的目标就是自己，他不会是上帝，他是背着上帝，背着上帝，你的前面就是阴影。这个阴影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忧虑，就是你的压力，就是你的苦读，就是你的纷争，就是你的怒气。当你追求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随着世界潮流而动的时候，你的生活中一定有忧虑，一定有压力，一定有苦读，一定有抱怨， 因为有纷争。你想想看，是不是这样？当你以上帝为中心生活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忧虑、苦毒、忧愁抛在你的脑后。所以上帝要让我们为他活着，为他的荣耀而活着，对我们就是一个祝福。这个世界让你为世界活着，为自己活着。基督徒，你的心性要知道，你胜过这个世界，你不能随从这个世界的价值标准。你养孩子目的是什么？你结婚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吃喝的目的是什么？保罗说，为了上帝的荣耀。所以约老约翰说，凡从神生的就胜过这个世界。你是重生的，你是上帝的生命，你一定会想向着上帝，你会思想上帝，你会朝着上帝的方向去奔走。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一条江河一样，一条江河，江河里的水在往下在流淌，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江河。如果一条鱼它飘在水面上，因为这个水往下飘往下飘，你觉得这个鱼是活的还是死的？活的还是死的？死的。死鱼一定随着这个世界往下飘往下飘，一直飘下去。活鱼呢，它一定是逆流而上，逆流而上。所以反冲神圣的这个重生的人，他一定胜过这个世界，他不会随从这个世界，他不会为自己的生活为中心，他以上帝为生活的目标。我知道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很多人愿意过这种生活，这是一种得胜的生活，是一种胜过世界的生活。你不用世界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你自己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胜过这个世界，要胜过这个世界的短暂。上帝为什么要你胜过这个世界？他告诉你，孩子啊，你的信心要看透这个世界的本质，知道世界的本质是什么。世界的本质是短暂。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世界就是一段时间，很快就会消失，很快就会过去。孔子说，昔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无论是夜晚，无论是白天，人的生命，人的时间像条河流一样，慢慢的就淌过去，慢慢的流淌过去。白天你看到它淌，看到流淌过去，夜晚你睡觉的时候，你没有意识的时候，生命也在一秒一秒钟的流逝，这就是生命。他说，你星星的看到这个世界价值的系统的虚空。为什么我开始刚刚讲到之前开始的时候我告诉大家，你随从这个世界，你不胜过这个世界，最终要埋在这个世界。世界的本质是什么？是空的，它会过去的，很快就会消失的，很快就会消失的。马上过年了，白居易喜欢写过年的诗，写了很多首。他写这首诗的时候，当时他的心情非常的糟糕，因为从官场上被贬值回家了。贬值一段时间，突然有人告诉他说，哎，上面叫你再回去。他写下这首诗，他说，冰眼少眠非守岁。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个传统，到过年的那天晚上要守连夜，对不对？很多人不睡觉的，大家有没有这个传统？有没有习惯啊？试过的这个举手看，我看多少人？哦，不少人呢，不少人呢。很多地方有这个传统，对不对？他说啊，很多人在守这个守年、守夜不睡觉。他说，我现在醒着，不是因为我想要跟年轻人一起要守这个年、守这个夜，我也没有这种激情了。我眼不好，我身体不好，我老了，我睡不着了。不是我要守连夜，他劳心多感又临春，我心里充满了各种感叹。可突然呢，上面又告诉我说，你回来当官吧，好像劳心多感，好像春天又来了，心中心情非常的复杂。上面说你行你就行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，说你上来你就上来，说你下去你就下去。我人生像浮萍一样，我人生像一个木偶一样，被这个世界一种诠释在摆弄着，这就是我的人生。下面说，虎啸灯尽天明后，外面放的烟火已经消了，灯隐灭了，明天来临了。下面便是平头六十人， 晚上过去，明天我就60岁了，还有多少的年我要过呢？还有多少的天在我的生命中停留呢？我还要活多久呢？这对生命的一种无奈，一种感叹，一种感叹。你活在这个世界，好像时间很快就会过去了一样。啊，这首诗你更明白了，你更明白了。信心是让你看懂什么是世界，要看懂这个世界的本质，你才不会去随从这个世界。因为你随从这个世界，最后是埋在这个世界，世界不能给你提供什么永恒的东西。这同样是一种唐朝的大诗人陈自昂非常出名的。幽州是当时北京一带，他站在高堂，这个高台上面，他说：“前不见古人，向前面看，我看不到有什么贤明的君主；后不见来者，后面看也不会有什么明君会出现。”他说：“念天地子悠悠，浩瀚无渺的宇宙，独怆然而涕下，不禁伤感，不禁觉得凄凉。宇宙是这么大，人生是这么短，我的生命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？我为什么要活着呢？”这种感慨，这种凄凉感，许多人都有的。世界不能回答你，世界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如此。上帝让说你不要爱世界，孩子啊，世界像什么？就像一团云雾，出现很快就消失了。你不要追这个世界，你要抓住永恒。这是为什么我来呼召你，让你跟随我，你跟从这个世界，要埋在这个世界。有的时候我读这首古诗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前不见古人，我连我曾祖父母都没见过。你见过你的曾祖父没有？我根本不知道我能不能见到我的孙子辈。生命就这么点短，你见到你的重生，感谢主，比别人活的时间长多了。每个人都有生命中这样的问题，所以上帝说，你真正的信心要超越这个世界，要胜过这个世界，不是随从这个世界，但是要知道世界的本质。你不知道世界的本质，就随从这个世界，随从这个大流，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活着，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？世界不能告诉你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世界不能告诉你。好多人感叹人生没有意义，为什么没有意义呢？因为你的生命不能被理解，你不能理解你的生命，所以你的生命就是无意义的。你见到狗在叫哇哇哇哇哇哇哇哇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声音是什么意思？你说没有意义，因为你不懂这狗的叫声，这个声音对你说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你来到这个世界奋斗了一辈子，积累了很多的知识，可是死亡就来临，所有的积累的财富和知识被归结为零。像我们在读书人，你花了几十年的时间，头发都读白了，你积累的东西都不能带走，财富不能带走，知识也不能带走，这多么一件痛苦的一件事情。我特意举一个例子，你看看这个人是谁啊？ Steven Jobs， 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讲人类的历史就三个苹果，大家记得吗？人类的历史就三个苹果，一个苹果是什么？亚当的苹果，对不对？亚当的苹果吃下去了，我们跟他的倒霉，这是亚当的苹果，有毒的苹果，对不对？他吃下这个苹果给人类惹了大祸。第二个苹果是什么？牛顿没有吃，牛顿摸了，牛顿看了，哎，他发现了，不是发明了，他发现了万有引力。那第三只苹果他吃了。乔布斯有一种感叹，他只有56岁他死了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相信死后有生命，一生积累的智慧死后不会消失，但那智慧又如何经久不散呢？”我把这段话引用出来是告诉弟兄姐妹，这是一种生命的无奈。要看透这个世界，看懂这个世界，神不是让你逃避这个世界，而让你明白这个世界所追求的东西，它是过去的。他积累那么多的智慧，他希望不要突然就消失了，他希望这个智慧的积累跟着他进入来生的世界。 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。但是亲爱的弟兄，圣经告诉你，如果你的眼睛，你的信心要胜过世界，你必须要看穿这个世界，看懂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不能给你提供生命的意义，人生最重要的答案，人生最重要的问题，这个世界都不能给你答案，只有来自于上帝，因为你是上帝造的，上帝把你放到这个世界上。世界本身不是你追求的目标，只有神本身才是你生活的中心和目标。说你胜过世界，你一定要胜过他的价值观，胜过他的追求。你要胜过世界，要看透这个世界的本质。这是为什么传道说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他不说你不要吃饭，不要开车，不要建房子，不要工作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让你看明白。如果你没有上帝，所追求的一切的结局是什么？是空的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要战胜这个世界，你要明白这个世界。第三，信心要胜过世界，你要胜过你肉体的眼界。什么是信心？圣经上说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器具。信心一定要让你要看永恒，一定要看永恒。如果你不看永恒，你的信心是没有根基的，绝对没有根基的。你看看这儿一段话，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。他因着信，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乡居住帐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这是希伯来书11:9-10。这在讲谁？这在讲亚伯拉罕。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，亚伯拉罕绝对是一个成功人士，绝对是一个有钱有才的人，他的牛和羊成千上万，他家中能打仗的兵丁318，那是在他早期的年代。我想到他离开世界之前，我想他兵丁不会减少，可能会增多。所以家中公司，他家中人口可能上过千人，这么大的一个产业，上帝祝福他，祝福他有牛有羊，祝福他的产业增大，而且更祝福他有一个孩子，他的独生的儿子以撒，他后继有人。上帝说，我要祝福你，我要祝福你。亚伯拉罕真的蒙受上帝的祝福，但上帝为什么要祝福你呢？亚伯拉罕明白，上帝祝福我是让我成为上帝伟大计划的一部分，让我成为一个管道，让上帝的恩典慈爱透过我流向我们周围的人。这句话是真的。今天全世界有多少人认识亚伯拉罕你知道吗？基督徒多少万？基督徒多少？自称为基督徒的有25亿，对不对？穆斯林多少？有17亿，对不对？犹太人多少万？有6000万。这加在一起多少亿？这么多人都敬重亚伯拉罕，都知道亚伯拉罕。为什么？上帝祝福亚伯拉罕，透过亚伯拉罕祝福了许许多多的人。亚伯拉罕满足了吗？没有。很有意思的一件事，你看圣经怎么说的。他一生住在帐篷的里头，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客旅，他等着什么？等候一座有根有基的城。圣经的妙在这儿，依他的产业，依他的财富，依他的力量，他可以造一座城，但他没有，他没有，他等候一座有根有基的城。他明白一个真理，世界上所有的城是没有根基的，没有一座城能成到永永远远的。巴比伦已经不在了，没有一座城，没有一座帝国，它不会瓦解的。科大教育的科大集团已经崩溃了， Aaron 大家知道，大的公司早就土崩瓦解了，没有根没有基的。微软还能存多年多少年？阿里巴巴还能存在多少年？美利坚还能存在多少年？ 世上的城市没有根基的。所以真正的信心是什么？你不能只看眼见。有的时候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我要的马上给我实现。那主说 no， 真正的信心一定要仰望那不可见的永恒，那叫信心，那叫信心。亚伯拉罕他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在等候那座城，他有没有亲眼眼睛的眼睛那座城？有没有看到？他没有，没有。亚伯拉罕不是说我有了牛，我有了羊，我有了这么大的公司，这么多的雇员，我有这么大的名，我有一个可爱的儿子，美好的家庭，我的人生目标完全实现了。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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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那是一种俗世的追求，俗世的价值观。亚伯拉罕说 No， 我来等，我来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我在仰望，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，仰望天上那永恒的城。只有那个城是永不过去的，那城到永永远远的。你的信一定要仰望那不可见的有根有基的天城，天上之城，地上没有一个帝国不会崩溃的。你读但以理书，那四个兽就代表四个帝国，一个个的土崩瓦解。所以信心让你胜过这个世界，要胜过你的眼见。圣经上说，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，这些人就是有信心的人，称作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那天上的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祷告，主啊，赶快给我这个，赶快给我那个，我要眼见的。弟兄姐妹，只是凭眼见的，你的信心就会摇摆不定。你胜过这个世界，世界的东西都是眼见的，可以看得见的，但是呢，不能眼见的，不能看见的，成了永永远远。最后一点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你怎么胜过这个世界？世界给你制造了很多的麻烦，带来很多的诱惑，很多的陷阱，甚至很多的灾难，很多的让你想不到的那种困境，你怎么能胜过这个世界呢？真正的信心，圣经上说信心可以让你胜过高山。耶稣讲过这段话，耶稣当时是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咒诅一个无花果树，他到无花果树上面找这个果子没有找到，耶稣说你就枯干了吧。那第二天门徒出城的时候，看到这个果树真的是枯干了，所以门徒就很惊讶，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呢？耶稣讲了这种话，耶稣说你们当信靠神， Have faith in God， Trust in God， 这样的话要信靠神。这是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下去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来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得咒诅三槊，也挪开此地投到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凡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很惊讶。我现在很有信心，我说讲台啊，你挪到墙外，他没有听我的。你有信心说对阿里山说，阿里山啊，你推到太平洋。你没有见过在人类历史的几千年，有没有见过一个人把一座山，就凭信心把一座山从这儿移到那儿另外一个地方？对喜马拉雅山说也要移到南太平洋。你的 Smoky Mountain， 你说推到大西洋，有没有发生过？在人类历史当中，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用信心把座山正搬到另外一个地方？有没有见过？有没有？那耶稣讲这话干嘛？他为什么这么说？耶稣的讲话，耶稣的讲道，要让你明白，刺激你的思想，让你明白一件真理。耶稣说，你的眼睛如果犯罪了，把眼睛给挖出来。我们中间好多人眼睛是犯罪的，我知道的。我觉得你的眼睛还挺好的，也没有挖出来。耶稣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说话？是让你明白，让你记住。说如果你有信心对这座山槊挪到海中，它一定会成就的。那你觉得哇，有这种事情吗？山是什么？山是自然界里面存在的一个东西，它存在在自然的王国的里头，自然的世界的里头。山是没有自由的， 三是不能选择的，他被造被安排就在那个地方，千年万年他在那个地方不能动的，他没有能力。三比你高，但他永远不如你。为什么？你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王国的里头，你有自由，你有选择，你可以走动，你可以跑到 C DC 再回来。三不可以，三比你高，你比三更高。为什么？你可以移动，三不可以移动。基督说，如果你有信，信就是一种能力，这种能力可以让山可以移动。意思就告诉你，有个比喻在告诉你，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在上帝的眼中是不可挪动的。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。你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？在你的生活当中，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有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一座大山，你的工作就是一座大山，你的婚姻就是一座大山，你的儿女就是一座大山，你觉得在山上我爬不过去了，我爬不过去了，这个世界把很多难处放在你的面前，你爬不过去了。耶稣说，如果你有信心，你这座山所挪开此地，他会成就的。你在上帝面前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信心？你不能，上帝难。所以圣经上不是有句话说吗？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情。所以基督徒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如果对上帝没有这样一种信心，你不可能胜过这个世界的。因为世界每天都有大山小山摆在你的面前，没有一个人前面没有山的。我们中国人有个寓言故事叫愚公移山，山不要紧，我带我家儿子孙子重孙子，每天带着筐子带着铲子，要把这个山给铲平。那这是人的意志力不错的。现在呢，再也不干这种蠢事了。如果现在能写新一代的愚公移山，你不用这种方法，你用什么？你用什么？你用炸药，你可以把这个山给炸平。福音就是炸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，这个大能这个字就是炸药的意思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这个大能就是炸药的意思，它有那么大的能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对上帝的面前的能力，对上帝的全能，山是他造的，他要移山一点不难。所以耶稣说，有没有你有没有信心？要有信心的话，对这座山说投到海里，他别成了。你说讲得好。下面呢，如果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，你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你不祷告，说明你的信心在挣扎当中。你祷告，你信心的能力才会出来。所以这儿有句话说，下面接着说，耶稣下面接着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我们一起来来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这句话我读过多少遍？可能有两百遍，我都不知道几百遍。每次读的时候，我说上帝啊，基督啊，真的是这么回事吗？真的吗？你们祷告的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到的，就必得着。你有多少的信在你的里头，神知道，你自己也知道，甚至你自己有的时候都不知道你多少的信。只有经过忧国之后，你才知道自己的信有多坚强，有多软弱。信是对上帝完全的信靠，对他全能的信靠。他能移山，他能造山，他还能以身，就带着这个信心来到神的面前。你祷告，凡无论是什么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试过？有没有试过的举个手。5%都不到啊，很多人都没有试过。我问你，当你在祷告当中，你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你得着了没有？有没有得着？有的时候你信得着的，你真的得着了。那怎么会真正发生这种事情呢？它就这样发生的，不是根据你的计划，不是照着你的期待，它就得着了。有的时候你所求的真的是得着了，但有的时候呢，没有啊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，10多岁的时候，我梦想要有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。你们多少人有永久牌自行车了？我祷告啊，我祷告啊， 我说主啊，明天早晨让我醒起来的时候，门一开，自行车在门口，我没有得着。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流行的是一种有一块表，那时候上海产的一种表叫什么名？上海叫什么？叫什么什么东西？宝石花啊？是宝石花吗？啊？梅花啊？我不知道是纹什么花吧啊？我说主啊，如果哈，我明天早晨起来，我希望有一块这个表，人家都有我也要。希望这个表，我明天早晨起来就在我的枕头的下面。我早上起来摸一摸，没有的。这段经文我读啊读啊，我读啊，我心信能移山。我知道那是比喻，可下面说，你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可是我没有得着，问题在哪儿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就是在这种挣扎当中。圣经不是明明说的吗？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我心得到一两一块表，我没有得着。我心要得到一辆自行车，我没有得着。我心这个工作一定是给我的，可是他没有给我。我信这个身体明天就会好起来，可是没有好起来。基督，你的话可信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真正明白什么叫信的时候，你才懂这句话。什么是信？信是对上帝完完全全的信任，不是我站在舞台的中央对上帝说：“哎，我要的人没有给我。”而上帝，我信任你，就照你的方式成就在我的身上。这为什么你祷告的时候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？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？为什么？要奉耶稣基督的名。我的祷告，我的所求，有没有合乎主的名？圣经不是有句话吗？你们求啊，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怎么样？不求，求也得不着，是什么？妄求。什么叫妄求？你没有照神的旨意求。所以基督告诉什么叫信？信不是我的感觉，我的感受。信，刚才前面讲那么多的内容。信，主，我顺服你。我希望你照我的期待来参与我的生活，来解决我生活的问题。但是你不断的改变我，改变我，让我明白，主啊，我仰望你，我仰望你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。你照着神的旨意求，圣经上说，你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信是什么？信怎么胜过这个世界？你每天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信不是逃避这个世界，信是胜过这个世界。胜过世界的意思说，你不能随从这个世界的价值标准。你生活，你吃饭，你喝水，你开车，你住房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做研究，你的工作的目的是什么？保罗说，我或吃或喝都是为了神的荣耀，这么小的事情都是为神的荣耀。你的婚姻，你的家庭，你的儿女，一切是以神为中心，这是信心。你不随从这个世界的价值标准，信是什么？你看懂这个人生，看懂这个世界，世界是没有办法告诉你的，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，你从哪儿来，将来去哪儿，世界不能告诉你的。你顺从这个世界，最后要埋在这个世界；你跟从这个世界，最后跟这个世界一同灭亡。所以你要看懂世界的本质，看懂人生，像一口气，气没有了，生命就结束了。我常常看到一个人有一口气的时候，哪怕在极重极重的生病的状态当中，只要一口气，你感觉他很可爱，他还有气。那气没有的时候，那个身体就是空壳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让人恐惧，让人不敢靠近。生命就是一口气，很短就过去了。我这样讲是让你逃避世界吗？ No， 让你胜过世界，看懂这个世界。然后呢，你要仰望永恒，仰望天上的有根有基的城，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，来寻求它。最后，信心要胜过世界所有的高山，大山可以挪开， 小三可以牵引。人非有幸不得神的喜悦，得不着是因为你 不求，你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妄求。所以这为什么你每天要活在神的话语当中，要亲近神，靠近神，靠近神的话语，不愿在他的话语里头，你的心意变得刚强起来，也是里面有力量有能力的人。今天这个系列到就结束了。我今天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就劝所有的弟兄姐妹要靠近神。神家人不是说吗，亲近神的神必亲近他。我把这话就是所有的弟兄姐妹常常亲近神，神的话语放在你的心中，默想神的话语，祷告神的话语，行出神的话语，你的信心变得越来越刚强。信心在你的生命当中一旦扎根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不再一样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是你的道重生了我们，是你的圣灵重生了我们，我们才有信心。谢谢你重生了我们，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是单凭眼见，而凭信心来跟随你。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。主啊，让我们知道你创造高山，你也可以挪移高山。主，靠着你的大能大力，我们可以飞越高山。主，你在我们生命中你掌权，让我们一生活着有定向有目标，向着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寻找，在寻找，在寻求，在奔跑。主，当我们背逆你的时候，我们生活的阴影就跟着我们；当我们面向你的时候，把我们生活的阴影就抛在我们的身后。主啊，让我们立定心思寻求你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被你兴起，成为有信心的人。人非有信不得你的喜悦，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成为一头喜悦的人，愿你的圣灵来浇灌我们，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每天与你更亲近。我们将祷告祈求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